对，今天我们继续我们这门课程，然后今天讲的主要人物是齐克果，他是一位丹麦的哲学家或者说诗人。就是丹麦是一个北欧小国了，就是但是他其实出过不少名人，那虚构的人物里面最有名的肯定就是这个哈姆雷特，对，这是他的剧照，这个我最喜欢那个演哈姆雷特的那个劳伦斯·奥利夫，他演的这个哈姆雷特，对，这个是很有名的。但是在真人当中的话，我想学文的朋友可能会说，最有名的丹麦人是这个写《海的女儿》和《丑小鸭》的这个安徒生，然后学理的朋友大概会说是量子力学的这个大宗师尼尔斯·波尔，是右边这个。那学哲学或者神学的朋友大概就会说是我们今天的主角齐克果，但是我们这里好像没有学哲学和神学的朋友，所以这个不奇怪，因为哲学的书常常都会比较晦涩难懂，然后对读者很不友好。你是说你勉强给读下来了以后，你会想这和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对，但实际上其实哲学思想对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还是有很深刻的影响，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某个想法是哪一个流派或者是谁说的，就是比如说大家对下面这些说法一定都不觉得陌生，就比如说活在当下，然后小确幸，然后自由就是每个人自行定义人生的意义，然后每个人必须寻找自己独特的身份和价值，还有说生命是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风景，这些其实都是蛮流行、很流行的话，对。那其实这些想法多多少少都和就是现代西方社会占主导的这个存在主义哲学，还有后现代思潮是有关的。那齐克果他就被称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但是另一方面的话，20世纪最有影响的这个神学家叫卡尔巴特，他的新正统神学其实也是来源于齐克果的思想。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挺奇怪的，这个存在主义和正统神学是完全对立的两套思想，那怎么会都受同一个人的影响？那大哥就想，这个丹麦佬到底都说过些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那索伦·齐克果，他的英文就是Kierkegaard，然后国内一般把它翻译成克尔凯郭尔。然后他出生于1813年。他比达尔文小4岁，比马克思大5岁，所以大概知道他是个在个什么样的一个年代。那要了解齐克果的思想的话，其实必须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讲起，而讲他的人生的话，就得从他的父亲开始讲。那他的父亲迈克尔齐克果是一个富商，他有很多很多羊，因为丹麦的那个羊毛非常有名，所以他就是靠这个羊毛他成了一个富商，而且他不是一个。就他虽然很成功很有钱，但他不是那种俗不可耐的商人，所以他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是长大以后他非常爱读书，而且很喜欢结交知识分子，所以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就可以称上是那种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家庭。那他对小孩子也很严格，而且很重视他们的教育。那所以齐克果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非常喜欢哲学和文学，然后这个迈克尔他也是当地教会的一个领袖，他们家餐桌上谈的最多的都是圣经，还有耶稣的这些事迹，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很成功、很正直的一个人，但是他心里其实藏着一个很可怕的秘密，就是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生活非常的困苦。那就是有一次他12岁的时候，他在田间放羊的时候，他就愤怒地指天诅咒上帝。然后后来他经商成功，然后跻身上流社会了，然后娶了一个很贤惠的妻子，又生了7个儿女，所以已经好像这个草根逆袭的这个故事已经完成了。但是他早年的这个经历的话，一直让他非常的惴惴不安，因为耶稣讲过说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那他的理解就是这个神不会放过他，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报应就会来到。那后来，结果真的在短短几年间的时间，他的妻子还有他的5个儿女，也就是齐克果的妈妈和哥哥姐姐，就是都在这几年之间就先后都去世了，所以他就认为上帝的报应来了，所以他很悲观的，就是认为神的惩罚就是要让他所有的子女都死在他眼前。那我们现代人可能会觉得像什么诅咒啊、报应啊这种想法好像蛮可笑的啊，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非常彻底的把所有 我们觉得不科学的东西都已经从生活中给排除出去了。那这个也许它是一个进步，也许是一个缺失。就是我们对很多科学上说不通的东西，我们好像就假当它不存在一样了。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到1835年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就把他心里这个秘密告诉了这个年轻的齐克果，然后跟他说，这是我们家无可逃避的命运。那其实想，他基本上就是告诉孩子，就是说你也没几年好活了，就是对吧？那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对齐克果的震撼是有多么大，因为他原本就是个生来很忧郁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孩子，所以他就在记忆里，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大地震”这个标题。然后这也给他一种紧迫感，就是一般这种20出头的年轻人，他们都会觉得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那他不一样，他有开始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所以就是在这一年里面，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段话，他说：“我所真正需要的是在我心里清楚的知道什么是我该去做的，而不是什么是我该去知道的。我要了解自己，要了解神希望我去做什么，发现一种为我而存在的真理，寻找我将为之生、为之死的理念。那这句话很有名，它后来就被标志着这个存在主义哲学的诞生。因为它这个其实也是齐克果一生追求的目标，是它的座右铭。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去研究什么完整的哲学体系，我需要了解我自己。我也不去试图探明这个全人类的命运，我要寻找我自己存在的意义，我想知道神要我做的是哪些事情。”然后后来，随着这个父亲的身体一天天衰落下去以后，齐克果觉得自己的死期也要近了。那但是没想到他25岁那年，他父亲突然就去世了。啊，他当时很伤心。其实他跟他父亲两个人关系还是很亲密的，就是他非常的崇敬他的父亲。所以他在日记里写说：“我多么希望他可以再多活几年。现在我是独自一人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父亲的死也给了他一种解脱，因为他就不再活在那个诅咒当中了，他就不再担心自己可能随时就会死掉了。那然后他就是他，所以他写到，他说：“我视父亲的死是对我的爱所做的最后牺牲，因为他不是离我而死，却是为我而死，使我还可以有某种转变的机会。”那所以经过这件事以后，齐克果他也开始重新去思考罪呀、罚和这个宽恕这些事情。那他开始就是相信，就说哥哥姐姐的死亡并非是上帝的惩罚，然后他也相信，就是当一个人的罪受到宽恕以后，他就完全摆脱了这个罪孽。那么就是，所以任何一个相信自己的罪孽已经被神宽恕的人，就不应该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继续沉迷于这种负罪感当中。所以他就在日记里写下这个祷告词，他说：“天父啊，求你不要把罪恶置于我们之上。”但请扶持我们抵御罪恶。当我们的灵魂记起您时，愿他提醒我们您的宽恕，而不是我们所犯的罪孽；愿他提醒我们您对我们的拯救，而不是我们的迷途。这是一个蛮有名的一段祷告。后来还有人把它写成歌，好像。然后对齐克果的人生影响很巨大的第二件人生经历，就是他的爱情。那在1837年，他24岁的时候，他认识了15岁的维珍妮，然后两个人几乎是立刻就被彼此所吸引了。然后他们交往了3年以后，齐克果就向这个维珍妮求婚，然后两个人订婚了。但是1年以后，齐克果就解除了他的婚约。然后虽然两个人都还深爱着对方，但是在日记里，这个齐克果说他的忧郁性格恐怕不能带给心爱的人幸福。但是他真正悔婚的这个原因，其实大家一直在众说纷纭，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这个举动就很大的伤害了这个维珍妮，就是几乎让这个女孩子到了寻死觅活的这样的境地了。然后齐克果感到非常的不安，所以他一开始就是像小说里的这个三流小说里的人物一样，他故意做一些很糟糕的事情，然后他说一些很冷酷的话，就是想让这个维珍妮讨厌他。这样的话，就说一个讨厌的人，你失去了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痛苦了。就是小说里人经常会干的这种事情。然后，但是这种事情，你可以想象他就进一步的伤害了这个女孩子，对吧？他又讲，他把她甩了，然后又讲了一些这种很冷酷的话。所以，这个维珍妮的父母恨死他了。但是，维珍妮和她的姐姐一直都很相信齐克果是一个好人。 那么，在他这个假扮恶人没有成功以后，他又去做了一件这个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做得出来的事。他用假名写了书，然后把这个书寄给这个女孩子，用书里的话去安慰她，然后就盼望她可以从这个别人的这个智慧的言语当中可以得到安慰啊，讲了这个东西。然后结果就是直到3年以后，然后有一天两个人在教堂相遇，然后这个维珍妮就是很平静的朝他点了点头。那其实我那时候明白，就是说他已经得到他的宽恕了。那他其实一生都是爱着维珍妮的，在他的日记里满是这样的记载，就是说今天我在花园里看见他了，仅仅他的背影就足以把微笑带到我的脸上，或者说今天我在课堂上看见一个长得很像他的女孩，我已经无法集中精力听课了。他的日记里尽是这些东西。然后他死的时候呢，维珍妮是他遗嘱里面的唯一一个受益人。但是女孩子当时其实还是没有接受他的这个钱财，这样。那么后来这个维珍妮就是晚年的时候，他说齐克果不敢与世上的任何人羁绊在一起，以至于妨害了他的使命。为了按照上帝对他的呼召，他必须牺牲他所拥有的最好东西，因此他牺牲了爱。那么这个是维珍妮的看法。那么这是不是就是齐克果悔婚的真正原因？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但是还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齐克果在他的名著就是《恐惧和战惊》这本书里，他分析了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然后在那里他暗示说他自己也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了信仰献出了他最宝贵的东西。那在齐克果死前，他那时候维珍妮已经结婚了，就是嫁给了他童年时的一个家庭教师叫史莱狗。然后呢，就齐克果就写信给维珍妮说：“你看，维珍妮，在天堂里人们也不娶也不嫁。”在那里，史莱狗和我都会幸福的和你在一起。这个，我想，这或者是书呆子谈恋爱的最高境界，或者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他一生最大的挣扎和牺牲当中怀有的那个终极的盼望。然后，那么就是这个让齐克果他牺牲了他最好东西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写作，或者说是他对人生和信仰的反思。那他很崇敬这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未经审查的人生不值得度过。”那齐克果觉得他一生的使命就是和那些人们不经审查就接受的流行观点去做斗争。那19世纪的丹麦的话，那个路德宗的教会是国教，所以所有的丹麦人，除了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比如说像犹太人，那么所有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就是那时候，丹麦他们的出生证和受洗证是一张纸，正反面的关系，就是一边是出生证，另一边就是受洗证，所以所有人都是基督徒。那所以做基督徒是个很容易的事情，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挣扎，不需要悔改，就是非常的容易。那么齐克果对这件事情就极力的反对，他说，如果人人都是基督徒，那就没有人是基督徒。说如果做基督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的话，它最终会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就是说，齐克果说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做基督徒困难起来，说唯因困难，最后才能成为可能。所以他写了一个寓言，就是叫《鹅小弟》的寓言吧。就是他讲到说，在丹麦有一个这么一个村子，村子里有好多鹅，他们住在鹅舍里面。然后每个星期天的话，所有的鹅都是按照规矩去教会。然后那个牧师的话，这个鹅牧师他会用这个很激昂的声调，然后宣讲他的信息。他说那个，他会讲到鹅的光荣命运，因为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他们很高贵的目标，而且更宝贵的就是他们都有一双翅膀，然后他们可以用这个翅膀飞到一个遥远的青草地，说那里才是我们永恒的归宿。然后听到这里，所有的鹅就都在使劲扇翅膀，发出很大的声音来鼓掌。然后，所以回到家的路上，这个鹅小弟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所以他特别受到感动，因为他第一次觉察到。哦，原来它也有个翅膀，而且这个翅膀可以是用来飞的。但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飞，在这个村庄里，他没有看见过，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要回去练飞行。然后他就跑到后院里，然后快跑，然后高高的跃起，然后张开翅膀扇动。但是力量不够，所以他马上又掉到泥巴里了，然后就搞得自己一身的泥。然后邻居这个鹅伯伯看见他，就跟他说：“傻小弟啊，谁让你去飞的？你只要感谢神就足够了。”然后他的妈妈和他的姐姐。看到了他以后也说：“你为什么要飞呢？说这里的玉米吃都吃不完，这里的鹅舍非常的安全。说你要飞到哪里去呢 然后等到他礼拜天到了教会了以后，这个牧师也会问他说：“你怎么搞的一身泥呀？”然后鹅小弟就说：“说牧师，难道我们不应该练习飞翔吗？”然后这个牧师没有说什么，就是温柔地摸了摸他头，说：“进去吧。”然后那天这个鹅牧师的这个信息还是完全一样的信息，所以这个鹅小弟他又一次受到激励，他回家以后就更加勤奋地去练飞行。那结果这个他这个。一周一周过去以后的话，就是所有的这些鹅伯伯啊、鹅妈妈、鹅姐姐们，都因为他这种执迷不悟，就是不想再搭理他了。那他们都觉得鹅小弟把这个牧师的信息太 literally、太字面化的理解了，然后就太认真了。然后结果这个鹅小弟就变得更加的瘦、更加的黑，然后也越来越孤独啊，就是不怎么讲话了。那结果终于这个感恩节到了。然后家家户户都已经很兴奋的准备，然后到了礼拜天，所有的鹅都来到教堂，然后这个鹅牧师也戴上了他的大红领结，然后那天的信息跟往常是一样的，但是声音更响了，大家也都更热烈的那个鼓掌，然后只是他们出门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门口有很多的人站在那里，他们出来一个就抓一个，出来两个就抓一双，因为到感恩节要大餐了的时间了，然后这个只有这个鹅小弟，他发现这个情况不对，然后他就猛地一扇翅膀，他就飞到天空中，就去寻找他的那个青草地去了。然后，所以这个故事，我想就大家的含义应该其实挺清楚的，就是那些只是听起来很美丽、很激励人的道理，其实是没有用的，除非你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那就说没有人可以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即使你生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即使你长在教会当中，这也不够的，因为信仰不是你同意一些信条或者做一个特别的祷告你就可以完成的事情。这样的信仰其实根本就不是信仰，它起不到什么的作用。那信仰其实需要你的整个的人和全部的生活，所以你需要去跌倒、挣扎、困扰，就像这鹅小弟一样。但是就是这些挣扎，它这些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容易的东西，它其实可以真正的把这个信仰内化成为你。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那这样的信仰可以救你，可以带你去那个远方的青草地。所以，但是像获得这样的信仰的话，只能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和责任，就不可能是牧师和父母的责任。那奇克果的话，他生活在启蒙运动之后，就是那个时候，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大行其道的。那传统的神学其实也很受这个理性主义的这种冲击，所以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就是向理性主义屈服的所谓自由神学，就是 liberal theology。那么他们就是比较不谈神迹，然后弱化一些信仰当中的一些教条，然后强调这种爱呀、个人经历呀，然后积极追求社会公益这些事情。那在自由神学的反面呢，就是有一些反智倾向的这个基要主义，就是 fundamentalism，就是他对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个侵蚀教会感到很不安，所以他就是强调要严格的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圣经，然后反对社会的这种世俗化，然后盼望能够回到就是一个过去的一个理想的时代。那其实到了今天的话，我们就是自由神学在知识界其实还是有不少支持者的，但是你说自由派的教会几乎已经消失了。就是你其实这个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其实这样的故事反复出现。就是当人们把信仰当中一些很基本的信条，比如说耶稣的神性啊，然后复活的奇迹啊，然后最后的审判这些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否定或者弱化以后，你提出一个新的神学，可能在智力上很吸引人，但是你这样的教会通常都不会发展太久，就是你把神的东西从信仰中脱开了，只剩道德的话，这个教会其实就变成一个 club，就不再是教会了，所以它不会有很长的生命力。那反过来，这个基要主义它仍然势力还是很强大，尤其是很有趣的是，在美国和中国的教会当中，基要主义的势力最强大。相反，在欧洲啊，在南美啊，在非洲这些地方的话，相对要少一点，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启蒙运动它的口号其实就是 "Dare to know"，就是敢于求知，就是他敢于去打破传统上的认为那些不容置疑的规条。那其实启蒙运动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这个现代的民主制度，然后带来了这个人民不断扩大的平等权利。 还有科学和艺术的蓬勃发展。但是这个口号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就是 no to dare，就是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能力越强，我们就越 dare，我们胆子就越大，对吧？所以理性主义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他太自信了，他觉得他可以征服一切了，他终于 figure out 这件事情了。那所以在经历了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这个血腥恐怖之后，很多人开始反思这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那齐克果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尤其反对黑格尔学派讲，就是说基督教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基督教的教义呢，就跟物理定律一样，你可以用理性来证明。那他其实不是反对理性，但是他质疑你这些证明在生活中的挑战面前的时候到底有什么用处？他就说理性是不能代替信心的，因为信心的功用正是在理性无能为力的时候才开始显现。那齐克果他就认为，他说人的存在有感性、理性和灵性三个层面，那就是或者说是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这三个层面。那在感性层面的话，人们追求享乐，还有生活的体验，那它给了我们这种创造力。那在理性的层面的话，人们开始把自己的视野从自己转向对他人和这个世界的责任和承担，所以它给了我们伦理和规则。但是你越是理性的人，其实你越知道这个世界其实到处都有限制，然后充满了那些不可能和疑问。那么面对这些不可能和疑问的时候，理性的选择就只好放弃或者否认了。对，那只有人以信心的跳跃进入到这个宗教性的层面，然后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时候，这个人才能重新获得这个盼望。所以就是他说，信心的跳跃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凭理性我们无法达到，甚至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方。那所以这个信心的跳跃就成了齐克果他有代表性的一个名言。那他就是用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就是我想，可能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对，就说亚伯拉罕年纪很大了，然后都没有孩子，然后没有继承人，然后神跟他许愿说：“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儿子，你99岁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儿子。”那结果真的是亚伯拉罕这个老年得子，所以这个是他的宝贝啊。然后，但是后来有一天，这个神说：“你要把你这个独生子，就是献为燔祭，就是杀死以后烧掉，然后作为祭祀来祭祀我。”那亚伯拉罕在圣经的记载里，他没有讲任何话，他也没有问任何问题，他就是带上他的孩子，带上驴还是马呀？就是他们就上山了，然后他让这个小孩子这个以撒背上那个柴火，然后就一起往山上走。然后这个孩子就问说：“我们献祭的木柴和火种都有了，那个献祭的羔羊在哪里？”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说：“主会预备。”他从始至终只讲了这一句话。然后到了山上以后，他把以撒给捆起来，就要拿刀杀他的时候，这时候突然一个天使来了，就是这个画里面表现的这个，就是天使抓住了他的手，说：“你不可以伤害这个孩子，说这只是神给你的一个试炼，就是现在我知道你通过了这个试炼，就是你爱神，你没有把自己的独生子留下来不给神。”然后这时候呢，天使告诉他：“你看旁边的草丛里面有一只羊，那个就是神给他预备好的献燔祭的这个羔羊，就是已经预备好了。”那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想我们以前，每年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有读经群的话，每次读到这的时候，大家就会有很多讨论。就是如果神要你把你的孩子献给的话，你会怎么样？就是这是一个，尤其我们做父母的会觉得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个大哲学家康德他就说，亚伯拉罕应该 flatly refuse，就是一个一口拒绝神的这个要求，因为这个命令是一个乱命，因为就是杀子来献祭这件事情，他违反了神自己向亚伯拉罕所显示的他的品格。那么就说这和神一贯告诉亚伯拉罕应该做人，应该如何对待神的方法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这个命令一定是错误的。所以康德就说应该就是一口回绝。但这个因为康德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他是理性主义的最核心的人物了。他的道德哲学其实跟我们基督教的道德哲学是完全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把神从里面 给踢出去了，就是他希望能够没有神，完全我们通过理性可以得到和我们圣经里面的这些道德哲学完全一样的道德律。那所以他就是说这个不合，这个不 make sense，所以应该你不应该听的。那其实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话，他在这个圣经的故事里面其实没有讲，他其实只讲了一句话，就是主会预备这一句话，但其实他可能并不知道主如何来预备。他可能也许他相信神可以让以撒死里复活，所以他还可以得到他这个儿子。但是这个属于事实上是他没办法证明、没办法确定的。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生病了，我们把他抱在怀里，然后看着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那种时候你会想，就说有谁能够证明、能够确知神一定会救这个孩子？所以这个信不是牧师和神学家可以教会你的，那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得到这个信。那因为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测试以后，我们说他是信心之父，因为他的信心强到他可以把自己的一切献出来的时候，这个信心就会帮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寻回来。那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牧师可以讲一篇道，然后来分析一下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的历史啊，他的信心的证据啊，神的承诺，还有他以前的这些应验。然后我们听了以后就会得到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如果我们想拥有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就得像他一样经历那些挣扎、焦虑、不安、颤抖。那就是信心其实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靠自己，要超越理性才能得到。然后其实 C.S. 路易斯他也讲过这个类似的话，就是 C.S. 路易斯故事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他一生中有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妻子，但是两个人都死于癌症。那就是他母亲是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个对他一生的影响都很大，他就变成一个怎么讲，一个老书呆子这样子，他一辈子都不跟女性交往，直到很晚年的时候，他才找到他一生的真爱。结果两个人结婚以后没有多久，这个妻子又得了癌症，然后其实也没过几年就去世了。然后，所以他这里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失去是这样的痛，我们为什么还要爱？说我不再有答案了。他其实曾经以为他是有答案，他写过一本畅销书来告诉大家这个答案是什么。但是他现在说我不再有答案了，有的只是我这一生。说在这一生中，我曾经有两次面临选择，一次作为孩子，一次作为老人。他说这个选择其实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爱和痛苦的时候，我们是选择爱，然后接受痛苦。还是选择为了保护自己，然后和别人保持距离。那他就说，那个孩子选择了安全，这个老人拥抱了痛苦。那现在的悲伤就是当时欢乐的一部分。That is a deal。其实就我们看到一个这个20世纪最著名的护教学家，就是他最后真正面对人生的风浪的时候，其实一切的理论，包括他自己的理论，都会变得很苍白。那么每个人必须你亲身从这个风浪当中经过去以后，这个选择每个人只能我们自己去做出。那其实这个选择就是你是选择安全还是选择爱，这其实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基督教和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其实蛮不一样的一点。因为基督教它强调就是说爱有这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爱它就是最终的价值。所以为了爱，我们要付上代价，我们要不计得失。那佛教其实他认为万事都是空的，那这个爱其实只是一种执念。所以佛经上讲，就是说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就说爱产生了我们的忧虑，产生了我们的这种恐惧。所以你要想永远没有这些忧虑恐惧的话，你就不要爱，你就是要和这些人都保持距离，你把他们都看成是空。那《星球大战》里这个犹大大师他讲过，他说爱会带来恐惧，恐惧会带来愤怒，那愤怒会把人引向原力的黑暗面。对，这个大家不要瞧不起这个《星球大战》，这个我觉得过去50年在美国对禅宗的推广起到最大作用的，应该就是犹大大师。他讲的这些话，老百姓都听得懂。那他其实他想的这个想法，其实就是禅宗的这种想法，就是你，他就告诉 Anakin，你不要对你的母亲的爱那么的深，因为他这个是有很多危险的，因为这个爱可能会把你带到这个 原力的黑暗面，所以佛教就会教我们要去看淡这些关系，就是要学断舍离，是吧？这个大家可能都 practice 过断舍离，对。然后，但是基督教要求门徒就是要为爱舍己，要为爱让自己变得其实更 vulnerable，更加的不安全，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他因为爱了我们的缘故，他选择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上。那齐克果的话，他在世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出名，他的思想是在20世纪的时候被重新发现的。那他肯定没有料到，就是他当时看起来很独特、很怪异的这些思想会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那另一方面，他如果看到现在存在主义的样子的话，可能也会在坟墓里打滚。那他就是啊，齐克果他很强调人的这个个体性和主观的意识，所以他反对把人看成是一个统计数字啊，或者一个面目不清的一个抽象概念。所以对于那些就是说什么啊，这是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啊，或者女人就是这样不讲理啊，就这一类的至理名言，他一定会非常的反对。就是他也不会喜欢，就是说，比如说男人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啊，或者女人就应该怎么怎么样这样的智慧，因为他强调就是说人要了解自己的独特性，要从自己自身来出发去探索、去追求、去解决生命中的这些问题，所以他思想中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个体的人总是会出现这种存在的焦虑。那他说的这个焦虑，不是说啊，我们公司里的报告还有2天就要到期了，我还没开始写呢，或者说这个孩子在学校打架了，又被这个校长请家长了，这种焦虑。那其实因为这种焦虑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解决办法，或者至少这些问题都会过去。但是他这里说的这个存在的这个焦虑，是指那些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生中会面到一些不合理的一些境况，比如说你善恶不一定会有报应，或者是这个苦难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在好人身上，或者说我们所有人终必有死。那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恐惧，有些困惑，有些迷失。他说这些就是我们存在的这个焦虑。那其实这些都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核心的观点。那齐克果他本身的个性就很忧郁，然后他的人生经历其实也蛮孤独的，所以他对这些挣扎、苦难、焦虑和恐惧其实是一点儿不陌生的。那但是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话，他说就是你面对这些无法理解、不合情理的苦难，或者是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要通过信心的跳跃，在神的怀抱当中去找到这个希望。那20世纪的这个存在主义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后现代思潮的话，它其实是继承了齐克果的这些想法，但是唯独它抛弃了神，那所以使他们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思考方法，会得到南辕北辙的这个结论。那就是20世纪有好几位这个蛮有名的这个存在主义的大师，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法国人加缪，就是叫阿尔伯特·卡缪，他。因为他有点像齐克果，他更多的像一个诗人，他是写小说来表示他的哲学思想，他不是写那种大部头让你没法读的那些书。那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生活是荒谬的。那就是来反映他指出，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有对幸福和满足的这种深切的渴望，可是现实当中我们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追求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能真的给我们满足。就是那个最终的满足，就是好像水中的月、镜中花一样，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抓，但是总是抓不到。但是另一方面的话，我们也都追求知识，它指的不是我们物理学、生物学这些知识，它指的是解释人生的知识，就是就是我们常就是比如说，当苦难降临的时候，人们常常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那我们在电影里会看到，比如说一个老太太，她的孩子得病死了。他就坐在那里哭天抢地，然后他会问说：“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对吧？”就是说，他其实在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在为这个苦难来找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这辈子没有干过任何坏事，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的事情？那是可能是因为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然后当时他那找到这个答案以后，不管这个答案是真假，都会有一定的安慰的作用。所以很多时候，那我们现代人已经不相信这个作孽报应这些事情了，那其实 一个问题就是，现代人他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们手里面没有什么武器去给他们这个答案，他们常常是找不到这个答案。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人最难面对的，其实就是那些没有理由、你找不到答案的苦难，对吧？我以前遇到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一生很忠心服侍神的一个老牧师，但是到了晚年，他就身患残疾，然后生活非常的困难。然后唯一照顾他的师母晚上出门的时候，结果被一个喝醉酒的司机给撞死。然后，所以你就会想，这样的事情如何可以发生？就是你如何 make sense 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所以我想对所有人来说，这其实都是一个挑战。那加缪就说这个荒谬就诞生于人类对满足和答案的需求和这个世界无可理喻的沉默之间的冲突。就是人们会产生这种荒谬感，是因为我们的渴望和我们的呼求，常常换来的好像是完全的沉默，好像没有人在那里听，没有人 care。所以加缪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世上没有神，说人生没有预设的意义，其实有的只是虚空。那就是这个生存的焦虑是，其实上是没有最终答案的。但是存在主义它其实不是虚无主义，它不是说我们大家就混吃等死了，它是讲说。就是他提出了一套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说，生命虽然没有答案，但是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选择来给出自己的答案，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创造我们人生的意义。所以他就借用了这个希腊神话这个西西弗斯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就是西西弗斯就是因为他欺骗了神，所以他被惩罚在地狱里推石头，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顶。但是每次只要一推到山顶，这个大石头会自动的就滚到山底下，所以他就要日复一日的，就是做这个重复的，而且没有意义、没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就是他认为，加缪认为，西西弗斯的经历就象征着我们人类的命运。他说：“你们大多数人每天朝九晚五去上班，还不是跟西西弗斯一样在推石头？” 然后，那所以加缪就说，但是我们必须设想，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就是因为他可以接受这个现实的荒谬，然后他通过自己的选择可以得到一种内在的自由和满足，所以他就说，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必死的结局，却不接受这样的命运；知道理性的有限，却仍珍视它；然后经历了生活给你的种种喜乐和痛苦，但是仍然想要经历更多。所以这是存在主义一个很积极的那种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像我们以前讲的这个说小确幸，对吧？就说他说你生活中其实没有最终的幸福，你能有的就是这个早上吃一个很好吃的 donut 呀，然后中午泡一杯很好的茶，这是这个很小很确定的幸福。其实存在主义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他的想法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可以来比较一下齐克果和加缪的这个思想。那么他们其实同样认识到就是人的有限、理性的有限，还有这个生命中有种种的不合理，不 make sense，就是我们无法理解的这个复杂性。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加缪对理性的崇拜还是要高于齐克果的。那他不肯放弃的一点就是确定性，就是他坚信他其实他还是看穿了这个世界的，他的理性可以看穿这个世界。所以当神不回应人的呼求的时候，他确定神是不存在的，你只是在对空气呼喊，然后或者你只是想象了一个神来安慰自己。那当人们在这个人生难题面前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他就很确定说这个答案是不存在。那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这个理性主义的傲慢在那里，就是说，如果我看不出这件事情发生有什么原因，那这件事情一定就没有原因。但是其实我们凭什么有这样的确信呢？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你坚信存在主义的人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就是加缪他也是很诚实，就是说他明白，如果他抓住这样的确信，他排斥神，那就意味着他要放弃意义，就是因为如果没有神，人生就没有什么预设的意义，对，就是我们大家没有什么可以共同承认的东西。那所以现在每个人的话，要背上一副重担去寻找我们自己人生的意义，而且你要能够说服自己，我找到的这个东西就是值得自己去为之生为之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其实这种就是不向命运低头的这种西西弗斯式的英雄主义，它其实有它吸引人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就我们每个人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命创造意义这副担子究竟有多么的沉重。 其实就像反映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们大家其实没有共同承认的意义、原则和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然后社会很鼓励这样的多元化，然后而且你不允许你去辩论说谁对谁错，你讲这个话的话，别人就说你很狭隘，你这个不宽容。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共识，没有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共识的话，其实我们很难有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方法，对吧？那其实我们会发现中，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当我们每把神赶出去，然后每个人可以自行定义价值以后，我们在生活中的确定性其实越来越少了。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政治领袖、我们的政府，他越来越难以提供一个确定性的安全感。你看，在美国社会，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族群更不安全，对吧？就是没谁的日子更好了。然后，这个专家们、这些科学家们、诺贝尔奖获得，他们也越来越难以提供一个确定的知识。就是像连疫苗的利弊这样的简单的事情，大家都吵得不可开交。所以，就是当我们面对越来越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就越来越不知所措。当我们踢开神，我们有独自选择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要独自面对你可能选错的后果。你可能追求了一生的这个小确幸，当你晚上躺到床上的时候，你发现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意思。这个半夜3点钟觉醒的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那齐克果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加缪是完全相反的。他不肯放弃神，他也不肯放弃这个人生的意义。那他愿意放弃的就是确定性，就是说，他说，就是人类本来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而神的作为何其的深奥，我们的理性永远都无法企及。所以他愿意承认自己已经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了，他愿意承认自己已经 mess up 了，他需要有一个神来告诉他应该如何生活。所以他说，人们需要的是信心的跳跃，在没有答案、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凭着信心跳向神的怀抱。那齐克果有一句名言，就是说，说生命只能回过头去理解，但是必须向前来生活。那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历的这些，它为什么会发生？它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在多年以后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可能才能慢慢理解。但是生活不会等待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这个信息不足、在未知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要日复一日地做出这些选择。那这些选择的总和就是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选择，是靠我们的理性，还是要去靠信心？所以齐克果是他说，生活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要经历的现实。我想在这一点上，加缪和齐克果他们俩是一致的。那么他们其实提出了2条诚实的道路，就是人或者相信神，然后按照神的计划去生活，或者不相信神，然后按照自己的计划去生活。但真正荒谬的事情就是，我们一方面相信神，然后还接着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去生活。那这个肯定是他们两个人都会极力反对的一件事情。